我们来看成人主日学第二课，基督的荣美。在100多年前，神学家爱德华兹他有一句名言，他说这个世界无疑被造是为了伟大奇妙的救赎之功运行的舞台。这句话的核心是在告诉我们，世界万物的一切是为了基督。换句话来说，这个世界的设计就是为了基督。这个世界好像舞台准备了准备完善，然后等待基督的到来来展开他救赎的工作。而世界的万物是救赎之功里面的道具、背景或者灯光或者是演员，所以宇宙的万事万物绝对不是偶然，就是为了耶稣基督来进行救赎之功而存在而预备的。换句话来讲，受造之物可以称之为是救恩的零件。救恩这历史是宏大的，是超越的，它需要用很多的事物来放在救恩的这个成就的过程当中来解释或者来成就救恩。而起初受造的每一个受造物它不是偶然存在，而是为了更大的事物而存在。比如说创造了羊，羊是为了教导他是好牧人。比如创造了鸟，鸟是为了教导得救的百姓可以过一个无忧虑的生活。创造骆驼是为了去教导依靠财富的人进天堂很难。上帝也创造了百合还有玫瑰，也用它们教导人过无忧的生活，或者把他们比作为自己。上帝也创造水，可以让人去明白他就是那活水，他能解决人的饥渴。总之，世界被造的每一个的受造物是为了几千年之后耶稣把他们拿来做比方。所以每个受造物它不是偶然的存在，它是为更大的那个到来者而存在，他们要用在更大的事物上，就是教导救恩的真理，为上帝的百姓而有益处。甚至连耶稣受难的那个木头都是上帝起初创造树木已经预想好的。当然这句话尼陀生曾经讲过，就是上帝为什么造树木，他说上帝造树木是为了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是没有错的。我们可以说受造界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和他将来要做的救赎的工作。我想有一个儿童的绘本很有趣，是三棵树的故事，那和这个就有一点的结尾相似。那么如此的一个观念在圣经上早就呈现过，就是在希伯来书1章15节到17节，在保罗的神学观念里面告诉我们了基督他位格的荣耀和他的工作。他在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借着基督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基督才是万物的中心。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荣耀的时候，会把它限制在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这件单一的事情上，他受死的复活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保罗那个神学观念里面，还有一个更荣耀更尊贵的观念的表达，就是耶稣基督是万物的中心。经文这样写道，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 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段经文太崇高太伟大，让我们看到受造之物的存有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了他造。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进行简单的去理解，就是万物的存在为他存在，为他存有，也为了他要做的事和救恩达成的目的而存在，要等待着被他而使用。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万有的中心，万物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绕基督的。好像结婚的时候，男方的爸爸妈妈也要在婚礼当中参与，女方的爸爸妈妈也要参加，不过他们依然是配角啊。伴娘也是，伴郎都是，只有新郎和新娘是主角。你说我很了不起，我很伟大，我去参加婚礼，你再伟大，在婚礼的时候你都要靠边站，因为你不是那个婚礼的中心，那个新郎和新娘才是。所以在这个经文的表述当中，把基督的崇高带到我们的眼前，就是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他，在等待着被他所使用，而且也被他所使用过，放在他救赎的计划中。因此在基督之外的事物，他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位置，他们会失去那个所谓中心的光环。但是你知道吗，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会有一种的落差感，因为现在的基督徒没有把基督的尊荣归给他，基督的超越已经不存在，基督不再是信仰的中心，基督没有那个超越性和崇高性，因为信仰不过是一个附属品，挥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们是把基督变成一个服务的，不单是基督，连三位一体的神也都是我们的一个附属品，我们是宇宙的中心，一切都要围绕我。虽然连承认基督和上帝的伟大，也不过是把基督和上帝的伟大放在自己伟大之外，因为只有神和基督伟大的时候才能帮助他，但是他还知道自己是比上帝跟基督更伟大的，他不过是为了自己。但是保罗神的观念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表达，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一切的一切都是等待着他，要被他使用，一切的一切都在围绕他，或者都在等待被他使用，或者已经被他所使用。基督才是最崇高最伟大的存在。我们不断地把基督进行缩小，把基督的超越性进行不断地降低，降低一个程度，基督不过是我们的服务员，基督不过是我们的一个超市的老板，我们需要是就去，然后不需要是我们就把它弃之。但是保罗的观念对我们是致命性的，告诉我们万有靠他而立，万有也是靠他，借着他，为他造的。你想到耶稣在解释天国奥秘的时候引用了多少的事物，你发现上帝进行救赎之功的时候借用了多少超自然和自然的规律来成就他的工作，你会惊讶地发现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他救赎的工作，包括那些在位的执政的掌权的亚述帝国、巴比伦这个的帝王尼布加尼撒，又怎么样呢？包括波斯的王又怎么样呢？居鲁士，他们不过是为了基督，为了推动上帝救赎的计划，一切一切的都是。你说这个太遥远了，这个太遥远了。其实你发现中国过去100年的历史当中，依然有上帝做工的痕迹，上帝利用那个至高的掌权者来推动他国度的进展。今天我们所信的基督好像一个护士，或者好像一个保姆，好像一个临时的拐杖，他不是那个超越的，不是那个尊荣无比荣耀的。保罗把我们的视野从这个狭隘的地上带到宇宙中心，带到这个世界最荣耀的点，就是万物的一切都为了基督。 因此我们通过经文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结论，上帝的创造和救赎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为目的的。我们可能会说基督是为了我来，耶稣告诉我们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对，没有错，没有错。但是这句话的表达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漏洞，我不是说耶稣表达，是我们的表达是有误的。人子来的确是寻找失丧的人，谁让人子来的？不是我们哀求请求，也不是我们曾经发过帖子要进行招聘一位拯救者，都没有，都没有。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照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我们说耶稣基督到来为我们的赎罪，绝对不是上帝知道人犯罪了，或者人会犯罪，所以他就预备让耶稣基督来。如果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我们，因我们的需要他来，那么基督的到来的这个目的的根源是附属于我们，也不是因为亚当犯罪了上帝启用了第二套 B 方案让耶稣来拯救我们，都不是。耶稣就道成肉身，受苦受死复活升天，是上帝永恒旨意的一大部分，一大部分，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某一种的需求上帝决定让耶稣基督来，他不是临时决定，也不是一个 B 方案，不是后来启动另一套方案，都不是，而是在唯有世界以前上帝早已全部都计划好。所以哥罗西书说的好啊，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子民都是为他而受造。你发现基督在未来到世上之前，他已经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中心，是宇宙和万物的中心，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与基督相比，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把基督从那个宇宙的中心，永恒计划的中心拉下来，降低他的荣耀和价值，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把荣耀归给基督是因为他救了我们，我们却没有把荣耀归给他的位格，就在他没有实行救赎之前，他已经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中心，万有为他而造，也为荣耀他而存在，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在为救赎之前，他的位格满有荣耀和价值，已经超过所有。因此哥罗西书称耶稣为什么呢？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就算他不实行救赎，他的位格的价值和荣耀依然超乎所有，是任何的受造物加起来都是不能和他所比拟的。他不单能创造万物，他掌管万物，他吩咐万物，他也能够维系万物的存在，他本来就具有无比的荣耀。我们只看到耶稣救了我们，把荣耀归给他，而忽略他位格的荣耀胜过他所有的一切。清教徒查纽克他宣称，在基督里有比他救主职分更为佳美之事，他的位格之伟大更优于他的死所确立的救赎。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基督位格的荣耀胜过他为我们所做的荣耀，因为他那荣耀尊贵的身份，上帝在救赎计划里面，在那个约里面让耶稣基督来成就救赎的工作。我们首先是因为他是谁而颂赞他，其次再因为他是谁做了什么工作而颂赞他，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先颂赞他。我想你有时候有很多很尴尬的场面，比如你不认识一个人，你要去见他，然后呢那里人很多，然后你见到之后就哎呀好来迟到不好意思，然后寒暄半天再仔细看不是。我们不是说基督为了做什么就不把荣耀归给他，而是先知道他是谁，然后再确定他做的工作，然后先颂赞他的位格，然后再颂赞他的工作， 如果他的位格不是那个有价值和荣耀的，他也不可能成为执行救赎工作的那一位存在者。在诗篇第八篇有一段很美的描述，就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那个把人的尊贵和荣耀表达得无比崇高。人是受造里面的高峰，人可以管理海里的、空中的、这个地上的，还有这个一切受造之物都在人的权下，那么给了人大的尊荣。其实圣经很有意思，一方面告诉我们人有尊荣，一方面告诉我们人还很卑贱，一方面强调人的尊贵性，一方面强调人的堕落性，都有。但是诗篇第八篇那个对人尊贵的描述，最终并不是在被造的人当中呈现这一幕，最终是要归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如果从那个本文来看，那首诗是大卫所写的，大卫是以色列的王，我们可以说他代表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在大的救赎历史框架里面，第八篇所描述那个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他要管理所受造所有的万物，最终那个成就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给了我们答案，是要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诗篇第八篇。当然无论怎么说，我们要知道基督他是宇宙性的中心，将来受造一切的万物都要伏在他的权下，不是说曾经没有，而是说将来所要成就诗篇第八篇所讲的那一幕。而且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基督将来要审判整个的世界，有位的掌权的都被基督所审判。那个就谈到基督升高之后他还要再来，再来之后做审判主，有无比的尊荣和权柄，对受造界有绝对的审判权。而这一幕的应验也可以说是诗篇第八篇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审判终极的一部分的，或者是全部性的成就。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九节用了一个词，用了唯独。那么希伯来书二章的五到八节那里讲到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然后让万物伏在他的脚下，那段经文指谁？那段经文是指的大卫，大卫写那个诗篇。但是到九篇加了一个词叫唯独，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耶稣受苦就得了尊荣，荣耀为冠冕。为什么加上唯独？加上唯独是要告诉我们，那个新人的代表大卫这位君王，他并不能够成就诗篇的那一幕。大卫失败了，他的失败是绝对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最终的王和拯救者。加上唯独这个词是告诉我们，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着受苦得了尊荣和荣耀为冠冕，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最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是透过死来换取的。最终耶稣基督要拥有所有的权柄，对万事万物进行审判。因此哥林多前书就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寂寞了所毁灭的仇敌都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了他的不在其内了。诗篇第八篇那个指向，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能要指向大卫了，大卫要成就那一幕，但是最终的那个成就者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管理万物，治理万物，还要审判那万有。经常说神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因此在耶稣基督身上，诗篇第八篇就应验了，耶稣基督是至高的，是至高的。我们可能都了解希伯来书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讲解耶稣基督的超越和他的崇高性。基督高于人类，高于天使，因为万有是 为他而存在的吗？他肯定是超越的。希伯来书把耶稣基督放在那个人类天使，放在摩西祭司进行不断的对比，是要告诉我们基督那个超越性。因为基督才是一切的中心嘛，我们不是，其他人也不是。耶稣将来要做那个统治万有者，是因为耶稣基督不仅受死，他还复活，他带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创造，我们称之为神的国。而神的国是透过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所建立的，耶稣又被称为出熟的果子。他不仅自己复活，他也为他的百姓开辟了复活的道路。若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的子民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一切复活的生命都在乎耶稣基督做了那个复活的种子。因此希伯来书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万有都靠他而立，意思是要告诉我们基督他是主宰，他主宰受造物，天使魔鬼选民，整个的人类，就是天地万物。亚当没有完成这个使命，失败了，大卫也不能够完成。虽然在所罗门时期看似他已经统治当时所有的边界，都向他求智慧，拥有所有的财富，但是根本就不是，只是一个指向和预表。唯有耶稣基督他完成了，因为他是不能看见那神的像，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唯有他完成了这所有。所以受死复活之后，他拥有统治万物所有的权柄。耶稣也说，天下界的权柄都给了我。因此我们为什么爱我们这位主？因为他在万物中是至高的，他是奇妙的造物主，他是奇妙的救赎主。而这一幕在哪里呈现？在新天新地呈现。你说你和我都没有到过新天新地，怎么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崇高和伟大呢？但是有人看到了，就是施洗约翰，他在异象中听到赞美的声音，那里有24个长老伏在宝座面前敬拜那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地上，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尊荣敬拜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到了第五章，那里又说：曾被杀的羔羊和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到从世界未造以前，在永恒的计划里面，耶稣是中心，万物被造是为了他。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世界结束之后，在那个永恒里面，耶稣基督依然是那个中心，他的超越和尊荣在圣经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父不断地去宣称子是他最爱的，父对子的爱要超过任何的受造物，因为基督是无瑕疵，是他的爱子，完全的顺服他。其实父和子的爱在永恒当中都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的瑕疵。在旧约就告诉我们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那个时间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父就宣告他爱他的仆人，因为他的仆人将要受苦，他的仆人在永恒里面要遵守那个约来完成救赎的计划。在永恒里面，父爱子的爱是满意的，是永留的。那个时间父都宣告说：我爱我的子，我爱我的仆人。当耶稣道成肉身之后，父对子怎么宣告呢？当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一刻是多么的荣耀，圣灵圣父 圣子在那个时刻里面同时呈现，父又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登山变相的时候，三个门徒和耶稣都上了山，他们感觉那个地方真好，搭三座棚，希望不要下去了，多么好，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待着，然后不用到山下受别人的攻击挤兑，不要去面对了。但是后来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父为什么多次宣告他爱子？为什么宣告这是我的爱子呢？其实父是因子的缘故说的，好让基督在地上从事救赎事工的时候，让他明白父爱他，一直爱他，永远爱他，也是为我们的缘故说的，让我们知道父爱子，你们做我们的子民也要爱子，因为他实在可爱可敬，他实在是人的唯一的救赎主，是上帝最顺服的那一个爱子。后来又有经文说，父爱子也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子拥有所有的权柄，将来子还有审判的权柄。所以父如此宣告，是希望所有每个得救的百姓也应该去爱子，因为他是父的爱子，他是我们父的命令，做了救赎的工作，而每一个蒙救赎的人也应该去爱这位子，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无论是救赎历史伟大的人物也好，都没有办法和耶稣基督形成那个正比，因为他们都有无尽的瑕疵。我们也是透过基督来领受父的爱，若没有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配得到父的爱，因为父爱我们也是透过子爱我们，父的爱透过子流向我们，我们是透过子的缘故到父那里可以得到爱。所以你每一次到父面前来都不是偶然，都是那个救赎基督的果效伴随，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享受他的爱。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透过基督得到上帝的爱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就连那些非基督徒，他们蒙到普遍的恩惠也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不是说基督为他们赎罪，而因为救赎计划还没有完成，这个世界还需要维系，所以上帝的恩典还一直充满这个世界。他们也不过是因为沾到救赎的光，蒙到普遍的恩惠，所以有哪一个人可以不透过基督而得到上帝的爱呢？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耶稣是父眼中的同人，我们如果想得到父的爱，就要去查验基督。你若是查验基督，又认识父的爱，又能够领受父的爱，又感受他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不爱主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父爱他的子，他希望他所拣选的子民也应该去爱这位子，也应该去爱这位子。我们爱子是因为蒙受到了恩典，我们从那里领受很多的福气，我们从来没有主动过寻求让上帝拯救我们，是上帝主就来拯救罪人，也赐我们诸多的福气。如果你认为领受福气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你认为我渴慕基督、渴慕神的爱是源于我自己本性当中的需求，或者对他的一种仰慕，我想那完全是错了。我们对神的渴慕，或者领受上帝各样的福气，都是一个超自然的恩赐，也就是信心。没有信心就无法爱子，人不透过子就无法得上帝的喜悦。一个没有信心的灵魂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的佳美。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也无法看到基督的位格本身就有荣耀和价值。所以你若是了解耶稣基督位格的本身的荣耀，你会发生变化，你会知道基督本身的荣耀和价值超过所有。但是我们对基督的这种荣美认识太少。约翰·欧文有一本有名的著作，除了《圣灵论》之外， 还有一本著作是与三一神相交。他在与基督相交的时候谈到与基督位格相交，他谈到了基督的神性的荣美和人性的荣美。他的谈论的起点不是先谈基督的救恩，而是先谈论耶稣基督的位格，他的神性散发的光辉，他的人性散发的荣耀。因此他把基督神性和人性进行谈论的时候，来谈到耶稣基督的荣美性。所以我们可能都知道耶稣基督他有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里面的结合何等奇妙，但是并没有目睹过耶稣基督的神性也是何等令人可以看到散发荣耀的光辉。约翰奥文就写道，这就是那拥有被所有神的天使以及天上圣徒永远爱慕并崇拜的加美尊荣的位格，这位就是地上教会的喜乐欢心爱荣耀，这位就是万国所渴慕的。基督与教会本于爱的相交互动，就是整个世界的生命和灵魂，为这个缘故万有都立在他的里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尊荣，他是父所独爱的对象，他是教会天使首要爱的对象，万有为他而造，为他而立，万有等待着被他使用或者已经被使用，那个万物的荣耀就被彰显。我们思想基督位格的时候，他的那个尊荣，他的荣美，他的崇高会充满我们的。我们若思想基督位格的伟大，会惊叹三一神救赎的计划里面是多么的充满上帝无限的那个荣耀。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无限的神，万物的中心，他要为罪人来赎罪。我们来想一想，是谁为人类提供了救赎的计划？是我们自己，还是哪一个 IQ 智商很高的人？都不是，是上帝给人提供了救赎的计划。一个罪人他无法为他的罪来补赎上帝，一个有罪的人也无法让其他人为他来赎罪。就算比人尊荣一点点的那个天使，他好像比人很尊荣，没有肉体，他很荣耀，他不受空间的限制，他也无法替人来赎罪。没有人可以建议让上帝主动来赦免人的罪。我们应该知道那个故事的全部，是上帝主动的表明要救赎罪人，是上帝主动的宣布救赎人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是天使和罪人哪怕活到永恒绞尽脑汁都想不出如何来解决这个救恩的，来带来救恩的方法。就算人的智慧很高，天使的智慧很高，他们也不可能建议让上帝的儿子来解决他的罪。但是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他主动向人宣布他要赐下他所爱的子要成为咒诅的，并且被他的愤怒所粉碎。要不是上帝先表明这一切，没有人可以想到，没有人可以提议，也没有人可以如此的告诉上帝，让你的儿子替我而死吧，没有的。如果有一个人的孩子他需要更换器官，他会不会大胆告诉你说，你那孩子器官和我孩子匹配，把你孩子器官拿给我吧？这个父母一定会骂你神经病啊。但是神宣布一个伟大的计划，清教徒汤马斯古德温就说，被造的智慧不能够酝酿出如此伟大的计划，是上帝自己表明和宣布的。他愿意搭救我们，不愿意我们沉沦，他牺牲了他的儿子，他不是牺牲万物，是牺牲他的爱子，在永恒里面圣子就是他所爱的，他所爱的。如果父不提供这个建议，不提供这个方案，不提供这个事实， 我们就永远在永恒当中沉沦磨灭，是没有任何的希望的。所以父知道如何来救罪人，他知道如何来解救罪人，所以他就预备他的儿子让他到来，他就差派他的儿子来做成他救赎的规划的那一个流程，一步一步的进行，最终父还要荣耀他的儿子。我们要知道耶稣到来的时候并不是被荣耀的，并不是被尊荣，而是被羞辱被轻叹的。他的尊荣是在荣耀之后被得到高举，他道成肉身受苦受死复活，坐在父的右边，他经历了降卑的路之后才经历一个荣耀的过程，就是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带领他的百姓作王直到永远。可是耶稣在荣耀之前受到的一切都不是他应该所受的，他应该得荣耀他没有，他应该被尊荣他没有，他应该被关注，他应该被众人所欢呼，他应该被众人所亲吻，耶稣都没有。反而告诉我们说，耶稣得荣耀最高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受死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受死的时候是耶稣就最荣耀的时候，因为他顺服达到了一个顶峰。人类弃绝耶稣基督把他送上十字架的时候是耶稣最羞辱的时候，耶稣基督最荣耀的时候，体现了他对父神绝对性的顺服。因此我们要知道，神救赎我们这些罪人并非先取决于耶稣要做的工作，而是主要取决于他的身份，他是永恒之子，这个身份是他救赎我们的基础。他的身份决定上帝要创造救赎，要最终得到所有的荣耀，而且神也定义要荣耀他的儿子，他的身份才是最核心的，最有荣耀最有价值的体现。你说这些跟我什么关系？如果你不知道子的崇高超越，你认为耶稣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伟人，是一个超越的人，一个你认为的伟人，一个超越的人为你而死，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到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总统去拉票的时候，他的选民开开门之后惊呼啊，看见我的总统了，这算是一个伟人吧？如果你知道为你受死的基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比人更超越，他是神，他不是我们单单想的是神而已，他是那个宇宙和万物的中心，不仅如此，他是父所爱的爱子，最爱的独生子，父把他的儿子赐下来让他受苦受死，让他落在那个最卑微的境况当中。你想到这一切，你无法想象神居然成了人，你无法想象神居然愿意道成肉身为人来赎罪，你无法想象从无限到有限这个过程是怎么成全的，怎么成就的，你想象不到。其实告诉我们，他在外面叩门啊，你想想，如果总统叩开他那个给他选票的他那个选民的门啊，都激动的不行。如果那个上帝的爱子，宇宙的中心，散发着上帝荣耀的光辉的圣子叩你的心门，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是惊呼的，还是平常冷漠的，还是要掩面伏伏在地，这是我的救主，万有为他而造，万有为他而立，他是父的爱子，他在永恒当中有无比的荣耀，他被众天使围绕敬拜和赞美，他居然在历史中间来到世上，为我这个罪人被鞭打，然后被钉死，为我如此受苦救了我，应该是惊呼的，应该多马一样说我的主我的神，只是为我受死的那一位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 一个不了解基督崇高的人，救恩在他里面是贬值的，价值是降低的。而父神他的慈爱、怜悯、良善，一切的属性都是通过他永恒的子向我们来展示的。你不了解子，根本就不了解父。没有子，没有人可以认识父，因为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才可以把父诠释给我们，不是吗？我们的关注的次序有颠倒，但并不是那种极大的失误。我们若认识子的位格的荣耀，就会感受到他在我身上所做的那个救赎的工作才是伟大的，他是伟大的才是超越的。圣经少有经文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所描述的，把基督的超越和荣耀性体现出来。这个经文是可以背下来的，它要注入我们的灵魂，注入我们的属灵的血液里面，随时去应用它。因为你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会想到为我受死的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名人，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荣耀的神子，他是宇宙的中心，却为了宇宙中一个像尘埃存在的罪人、可怜的虫，为他受死。你不得不惊讶，不得不惊叹，你不得不像保罗说一样深哉，上帝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去称赞和荣耀的。那么这段经文不能够激励我们为主而活，不能使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在救恩里面被看得如此贵重，如果不能挑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渴望，也不能鼓舞宣讲者去宣讲耶稣基督的丰富，我们的信仰是极其不乐观的。神启示的高峰就是他的儿子嘛，因为他的儿子实在是荣美。所以你应该想一想，我们的基督是荣美的吗？是尊贵和荣耀的吗？你能够想象为你受死的那一位是谁吗？你能够想象为你受苦、被压伤、被上帝所接纳那一位是谁吗？他是在永恒里面，在三位一体中是圣子，他和父的关系是父最爱的那一个爱子，他在宇宙中间是宇宙的造物主，他是宇宙的那个中心，万物的中心都在迎接他、等待他、都在荣耀他，他居然来为我们而受死。安瑟伦有一本很著名的代表作《神为何成为人》，所以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子为我受死？子是谁？为我受死的子那一位，他是怎样的一位？保罗在哥罗书一章提供了他的超越性和他的尊荣和荣耀，足够我们去思想和默想。所以你应该先思想他的位格，在思想他的工作。你若是思想他的位格，他的工作又能够散发荣耀。如果你忽略基督他的位格的荣耀，基督的工作也会黯然失色。求主怜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光从基督所做的能够上升到基督是谁，然后再回来看基督他所做的工作，你会发现你原来所关注的荣耀与现在相比的话小得不得了，因为你漠视了基督的位格的荣美，漠视了他位格所散发着神性的光辉。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主日学到这里，我们有问题需要问吗？